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相聚的时间了。今天要和大家一同欣赏的是唐朝李白的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。诗仙李白在中国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。李白字太白，号青莲居士，生于唐武后大族元年，死于肃宗宝应元年，年62。李白自幼博学而才气纵横，杜甫称他是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，人们称他为诗仙，与杜甫并称为李杜，著有《李太白集》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篇大气磅礴、纵横潇洒的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。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。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古人秉烛夜游，良友一夜。况阳春招我以烟景，大快甲我以文章。会桃李之方圆，叙天伦之乐事。群妓俊秀，皆为蕙莲。无人咏歌，独采康乐。忧赏未已，高谈转清。开琼宴以作花，飞羽上而醉月。不有佳作，何生雅怀？如诗不成，乏亦金谷酒数。这一篇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，全文只有119个字，却被后人誉为是无句不美，无语不丽。文章一开头，既不是描绘春天，也不是书写宴会，而是石破天惊的呼来一笔。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。逆旅就是旅馆。这两句说的是天地自然是万物的暂居之地，而人的生命在古往今来中也只是匆匆的过客而已。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人生虚浮如梦，算算能有多少欢乐的时光呢？古人秉烛夜游，良友一夜。人生苦短，怎么能不珍惜这美好的时光呢？古人常举着烛光在夜里游玩，实在太有道理了。况阳春招我以烟景，大快甲我以文章。烟景是春天里温润寒烟的美景，大快就是大自然。况且何许的春天正用温润寒烟的美景在召唤着我们。而大自然多彩缤纷的景色，读起来就像是最美丽的文章。会桃李之方圆，叙天伦之乐事。在春天的桃李园中，与诸位堂弟相聚，叙说着兄弟的情谊，共享着团聚的乐趣。群妓俊秀，皆为蕙莲。 无人永歌独赞康乐。季就是弟弟，惠莲和康乐都是大文学家的名字。诸位堂弟英姿焕发，个个好比谢惠莲，而我作诗吟咏却惭愧不如谢康乐。忧赏未已，高谈转清，众人优雅地欣赏着美景，还没有尽兴呢，话题却已由明快欢畅而转趋清雅了。开琼宴已作花，飞羽上而醉月，不有佳作，何生雅怀？如是不成，罚以金鼓九数。琼宴就是盛宴，作花就是坐在花间，羽裳就是酒器。众人坐在花间，摆上盛宴，行酒令如飞，又都醉于月下了。此时此刻，不做好事，怎能抒发我辈高雅的情怀呢？如赋诗不成，就须依金谷园宴客的先例，罚酒三杯吧。好明快的一篇文章呀！李白的散文虽然不多，但往往别具风韵，独具特色。本篇继续着李白与他的堂弟们相聚在桃李园中，饮酒赋诗，畅叙天伦的情境。全文以骈句为主，紧扣题目，层次井然，文辞华美，铿锵动听，潇洒豪迈。随着字句带出了一幅幅的好风景，真是美不胜收，是一片传颂千古的名作。这篇文章一开头就石破天惊的呼来一笔，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，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，一下就点出了这千古之谜。哪儿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呢？我们的一生就像是住旅店一样，占居在天地之间，又像是过客一样来去匆匆。虽然感叹着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，但终究是充满了无奈。而这样的限制与无奈，不只是古人碰到过，后来的人也会碰到它。那我们就来秉烛夜游，纵情欢愉吧。但这也只是及时行乐而已。其实李白会发出这样的疑惑感叹，一点都不奇怪，因为他一辈子也在找这个答案。在艺术上，在历史上，李白的磅礴雄伟、才气纵横是无法取代的，而中国人对他的情感也是浓得化不开的。即使在千年后的今天，各地还有许多纪念他的活动呢。然而，跟才气同样有名的就是他的求道学仙，他不但留下了大量修炼的诗篇， 而且还是一个领有正式执照的道士呢。李白从小就受着道家的熏陶，早在20岁前，他在四川漫游时，就到处结交道士隐者。登峨眉山时，更表现出浓重的求仙出世的情怀。出四川以后，他就以五岳寻仙不辞远，一生好路名山游，来抒发自己的志向。连声誉极高的道士司马承祯也对李白的气宇风度十分嘉许。但是李白真正的成为道人，却是在他44岁的时候，因为他在朝中的翰林待诏始终是个闲缺，有志难伸，又受到高力士等人的惭愧，心灰意冷。于是唐玄宗就赐金放还，送了他一笔钱，让他回家去了。痛心疾首的他，至此对于人生有了另一番的体悟。就在济南的紫极宫里，他接受了入道的仪式，由天师亲自授他道路，也就是他的执照。纵观他一生的际遇，浪迹天涯，吟游各地，去京城，到宫中，游名山，走四海，也许看起来是想求得任用，或在等待着机会，也许看起来是想济世救人，或是求道寻仙等等，但其实拨开这些表象，他真正要找的还是这个人生大梦的答案。哪里才是我真正的家呢？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了，愿很快再相见，再会。